手，此处成了圣地。赞美诗歌五十六，说不完的感谢。
全世界，他面对 的现在我们中间，现在主走欢聚，无时无刻不在对我们谆谆教诲，连连接中不连回，黎明伟大你的国，是可见，七界末世中先知修炼，人间知其事，道不完的感谢，道不尽的赞叹，主要为何等容美。是个界，七界末世中先知修炼。
我们来唱安息日诗歌92首，92首。要干掉啊！
要干掉！再见。
中大便安息了，从他
起来祷告。奉主圣祷告，
大雷流奉主圣
祷告。然后父亚威，我们来感谢赞美你，因为神你亚威的名就是荣耀的这个能力的彰显。
是的，
我们靠着这样的一种约的名，我们来赞美你。这是神的种子啊，像神诗篇里面所说的29篇，他们都应当要来赞美你，应该要来把荣耀和能力来归给你。因为按照神你的约，你在这个普世当中洪水的时代，那时候罪恶滔天，那时候强暴横行，那时候人心中里面从小所试炼的就是恶，这个时候使神你的心是那么样的伤痛，因此你决定要来特别的拯救，透过神你对当时候的义人挪得他和他的一家，他们都是完全的时候，你透过荒州来拯救他，但是也透过荒州的唯一的拯救来审判当时候不幸的世人，当时候的恶世代，透过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的美好为自己随便的来交合来生孩子的时候，地上就引起了各种罪恶的事情。我们也知道当洪水过后，这个新的时代透过挪亚的一家生出3个后代里面的子孙，当中有没有经过几年世界又败坏了，你只能再透过亚伯拉罕的一家来拯救他们。神啊，你的拯救透过尼哥拉的立约成为族谱的这种关系，让他们来服侍，让他们来传讲神你的圣约律法，让他们来颂扬神你形象的美德。但是以色列民他们大部分也都失败了，你就从这一个大卫的后裔当中里面你拣选了一位子孙，就是那个应许的子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透过他所成就的救恩，所建立的教会，他能够来拯救这个世界。荣耀的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亚威你的声音是那样的大有能力大有庄严，你的能力你的话你的名成为世界上普世的唯一的依靠。但是今天世界上的人像当时候埃及人一样，也像当时候河东地的那些亚摩利人一样，更像当说的迦南人一样，他们都抵挡你的旨意，他们不按照神你这个选民所宣讲的这个律例福音的宣告要达到他们这个面前，他们都一概拒绝，因此这些人就应当受到亚威声音的震撼和震碎，他们就要受到神你公义的审判。荣耀的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继续来感谢你，因为亚威圣会能够来体恤神你的约，能够来遵行神的一切的这样的立约的这样的一种权柄跟能力。神啊，我们今天守住这样的权柄和能力的这样的约的时候，求你赐福给我们，就像你赐福你的百姓一样，让这个百姓在你的殿中里面来传说你的荣耀。我们也透过这样的美红安息日，在你的殿中我们一同来赞美你的时候，愿你的荣耀透过我们所传讲和所记载的网络能传到全世界，让全世界人因着你的义都能够尊你的律法为大为尊。愿我们神你得荣得真正的这一个能力的这个彰显。我们也是知道我们还在等候，所等候的就是有更多的人能够蒙召进入到亚威社会，让亚威圣会有更多的人得到你圣灵的属灵恩赐，他们可以一同来为着神你来服侍你敬拜你。愿神继续来帮助我们，让亚威圣会蒙你的保守，在今天能够来传讲诗篇29篇的时候，蒙你圣灵的带领，是所传讲的人 他都能够一一的能够按照你的真理分解，让我们所讨论出来的更多的得到神你的安慰和启示。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下午的这个机会，愿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哎，们读诗篇第29篇，诗篇第29篇，29篇第一节，神的众子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亚威，归给亚威，要将亚威的名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亚威。亚威的声音在众水上，荣耀的神打雷，亚威在大水之上。亚威的声音大有能力，亚威的声音满有威严，亚威的声音震破香柏树，亚威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也使之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犊。亚威的声音使火焰分叉，亚威的声音震动旷野，亚威震动加底斯的旷野，亚威的声音震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景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荣耀。亚威坐在洪水之上，亚威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亚威必是力量给他的百姓，亚威必是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阿们，
阿们。
我们以下由众位弟兄为我们来分享这一段。
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诗篇第29篇一起的探讨跟学习。首先诗篇第29篇呢，它这一篇在开头的时候啊，它有一些在马索拉译本马索拉本跟这个74译本之间的一些差异。根据我们和合本一般的翻译，这是马索拉本的，就是希伯来文的经文，是说大卫的诗。但是如果是从74译本来看，它比较多了几个字，就是直译是说这个是诗，然后对大卫祝棚节第八日的，它是多了。一方面这个诗呢，它大卫是个间接受格，所以我直译做就是对大卫或者给大卫或者借着大卫啊。那具体什么意思可以再探讨。那它是一个间接受格的用法，它不是说大卫的诗啊。那但是如果说是大卫的诗，那变成大卫是所有格了，但它不是，它是间接受格。而这一句里面的所有格，它是说是祝棚节第八日的，这个是所有格。所以诗是主格啊，那祝棚节第八日是所有格，所以它原文呢是增加了祝棚节的最后一日。那一日呢，根据旧约的规定称呼叫做应当有筵宿会啊，第八日当有筵宿会。所以在根据就是过去的就是一些记载来看呢，如果从74译本来看呢，这一首诗应该就是在祝棚节的最后一日啊专属的一首诗。但是 从犹太人的这个塔勒木的这个文献里面呢，却后来却把它当作是五旬节所必唱的诗。因此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当中呢他们有一些原因跟根据，可能就是根据这个诗里面的内容有跟五旬节那个时候的情况有相符之处，所以呢拉比有这样的一个教导。那这个我有附上一些参考资料，大家可以参考。接下来我们进到内容里面，就是说从原文的旨意来看，首先他是说你们要归给亚威，这个归给就是给，你们要给亚威啊，中文翻成归给，这个是一个和合本的翻译习惯。那归给亚威之后，他接下来是讲说是诸大能者的众子啊，他用的是大能者，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神 Air 这个字，但是这个字他用一个复数形，所以他又不是用那个 Elohim 那种复数的方式，他是用 Elim 这种方式，所以一般我们就称，一般是翻译成就是诸位大能者，因为神的本意就是大有能力的。那有许多的大能者的许多儿子啊，他这个词组就是这样子。接下来他讲，再次讲要归给亚威什么呢，内容就是荣耀跟能力。所以他整句话是上下都有一个你们要归给亚威，那个归给是复数，所以一般就翻译成你们哈，你们要归给亚威，然后称呼就是诸位大能者的众子啊。接下来说要归给亚威荣耀和能力，他就是这样来讲。那一般来讲，从29篇和合本翻译它翻成神的众子，我们一般就会理解，似乎会把它理解成就是亚威的众子。但是如果是以诸大能者这样的一种称呼的方式呢，根据其他的经文来看，它比较可能是指天使。因为这个词呢，它在诗篇的第八篇五节六节那个地方，它也有这样来使用。八篇，诗篇第八篇五节六节，那看到这个地方第五节，你叫他比诸神微小一点啊，我们中文一般就翻成天使。大家熟悉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是用在希伯来书来作为这个耶稣基督跟这个天使的比较啊，这样的一个差异。那我们可以理解，在新约来讲，它确实是指天使。因此以这个例证来看，我们看29篇的第一节，这个诸神的众子，这个诸神应该还是指天使。那接下来他讲这个天使诸神哈，他还有众多儿子，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的解释呢，我们目前是倾向于使用在洪水之前的那个情况，也就是创世纪第六章1到4节的情况。那时候圣经上讲到说，就是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接下来讲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那之后呢，这样子这个人就属乎血气，因为生出来的这些儿子属乎肉体啊，他是属肉的，他不是属灵的这一种。那意思就是说， 这些成为了上古英武有名的这种伟人。后来我们可以看到六章的具体内容，就是发现说这接下来的时代世代里面，就许多的这种强暴的事，许多的这种暴力的事，许多的恶事由此而生。因此这边所它的一个根源就在于，由于这些天使，就是神的儿子们，去跟人的女子交合生子，因此产生出了所谓的这种诸神的众子，这个变成是一种异类。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神本来在创世的时候呢，对于不同的物种，他神的规定里面很清楚，就是各从其类，它是有次序的。可是这个神的众子跟人的女子，它两相结合，它就破坏了神本来各从其类的这样的一个规定。这个是神的律法啊，所以本来是有次序的，神所造的物种，这个世界就因此混乱了。因此所谓的这种罪恶，它就是从混乱开始，这样的一种混乱造成了最终为何要用洪水来毁灭当时的世代，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因此从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目前的解释是这样子。那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交流。那这边特别有讲说，你们要将荣耀归和能力归给亚威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命令，这是要求，要将荣耀跟能力归给亚威。关于这一点，在第二节他接下来又继续的讲，我暂时先不解释太多哈，那因为他讲的很简短，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节。他说你们要归给亚威，以他名的荣耀敬拜，这个是上半句哈，原文的次序是这样。那中文一般会用倒装啦，就是要以他名的荣耀，就是用他名字的荣耀归给亚威啊，你们要做这件事情。下半句说按照原文次序上说，先敬拜亚威，然后接下来他说在什么里面呢？在圣洁的装饰里面。那装饰这个也可以翻译成光辉，这个是希伯来文，所以是在圣洁的装饰或圣洁的光辉，或者翻译成荣光，有的翻译本翻译成美丽荣美哈。所以希伯来文基本上就是以，就是说在圣洁的一种美丽的装饰光辉里面来敬拜亚威啊，这是下半句的命令。但是其实释义本呢，那个装饰或光辉这个字，它就用另外一个字，它用庭院这个字，就是要在圣洁的庭院里面来敬拜亚威。那这个有就变成用不同的角度了啊。那有的翻译本在上半句，它把以他名的荣耀，他增加了，就是和本的翻译方法，他变成是他名的荣耀，他变成是他名字所当得的荣耀，这个是一种衍生的意义式的翻译。那我们如果原文直译呢，尽量不去做过多的衍生，因为他原文就是他的名字的荣耀。那怎么来理解这个他名字的荣耀呢？这种荣耀应该就是对于他名字的一种称颂，好，去将这样的一种称颂，这样的一种荣耀要归给神。 谈到名字的荣耀，这个就会让我们想到说，人如果是自高自大，他就会想立自己的名，那就是以自己的名为荣耀，而不以神的名为荣耀。那谈到这一点，又可以跟刚刚我们所谈到的，在创世的初期那里，他们在后来的一个巴别塔，在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的这个巴别塔的事件，那巴别它就是为了立人的名啊，他们不要分散啊，他们要去建一个通天的塔，所以这样的一个想要树立人的一种名字的荣耀，而不去将荣耀将亚威的名字的荣耀归给亚威，这样的一种自高自大也是神所憎恶的，因此神就变乱人当时人的口音，那巴别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好，那这样的一个最终就变成了为什么我们现今有各种的语言，好，这都是因为人的自高自大，不顺服，不归荣耀给神所造成的后果，没有办法联络统一，好，就是这种情况。接下来下半句他讲说，在圣洁的装饰或光辉里面来敬拜亚威，这个让我们一般的理解就是说，似乎应该是指这个敬拜的人，他要在这样的一种装饰下或这样的一种身份下面来敬拜神，来敬拜亚威。如果我们把它解释成这个圣洁的装饰是指敬拜者本身而言，好，那表示对于敬拜者本身要来亲近要来敬拜亚威，他必须要达到圣洁的标准，他必须要有圣洁的装饰，圣洁的这种光辉。那我们知道本来神造人就是按他荣耀的形象来创造的，所以人本来就应该是要有圣洁的这种光辉或装饰。那但是因为人犯罪，所以这样的一种荣耀就失去了，但是神何尝不希望人还继续的能恢复，继续的来保持圣洁，因为唯有保持圣洁，唯有恢复再有这样的一种荣耀，才能亲近神，才能敬拜亚威，否则没有办法来敬拜亚威。好，这个是以这个敬拜者本身他的一个要求，好，一个他所处的状态的角度来解释。那有的学者他从另外的角度，他可能找一些其他文献，他就把它解释成这个圣洁的装饰，哈，这个把它解释成是亚威的，那他可能是用其他的一个翻译本，其他的语言版本来讲，我就不多说了，大家可以再去参考。那当然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以七十四译本的一个用词来讲，它是说要在圣洁的庭院里面来敬拜亚威，那它代表的是一种处所，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圣洁的庭院，我们可以解释成似乎就是指专门敬拜神或者分别为圣的分别出来的地方来敬拜神，而不沾染污秽的一种环境底下。那这个其实是可以跟刚刚讲的圣洁装饰或者圣洁的光辉可以有协调的意思在里面啊，它大概是比较以这个环境来讲，因为人在这个环境表示他也是保持圣洁的，所以重点是说是圣洁的这样的一个分别为圣的这样一种限定词，应该是以这个意思为主要， 它不是污秽的，不是世俗的，不是这种所谓俗污的，而是圣洁的，应该关键是在这个地方啊。接下来第三节，第三节开始讲到了，开头就是亚威的声音，这样一个亚威的声音在后面也会出现多次，好，这个就变成这一首诗的一个重点。所以开头就是亚威的声音，接下来讲他说在那众水之上，这是上半句，亚威的声音在那众水之上，这个众水有定冠词，众水就很多的水。那下半句是荣耀的神亚威打了雷在众大水之上，他这下半句增加了荣耀的神亚威，然后再增加一个打雷的动作。那大水，那个众水变成了众多的大水，它多了一个许多或者大的意思啊，它多了一个字，就是我翻成大啊。所以上下句如果以对句来看，这个荣耀的神亚威这个没问题，这个是互相对的。那声音就应该对着下半句的这个打了雷，打雷，所以可以解释成雷声。那他谈到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打雷的雷声在众水之上，这个是一个很就是如果没有读过人会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有多种解释啦。那不过我是想我们应该可以结合后面，因为后面第十节有谈到洪水，那如果再回顾这个创世纪最早的神的这种创造里面呢，最早也是有所谓的水啊，这样的水面上，所以似乎是比较偏向是在创世的，可以讲创世纪的那个初期的过程，或者也谈到了是那个洪水的那个过程当中。所以不论如何，他谈到了亚威的声音，亚威的雷声，他在大水之上，这个应该可以让人体会到，就是它是一种应该是表达一种管辖统治的一种那种情况。也就是说这个大水是归亚威所统管，那亚威的声音它可以在上面来运作，它可以在上面来打雷，这样，所以应该是表达这样的一种统治掌管的能力啊，都是亚威掌管的。第四节谈到又是亚威的声音，那他讲到是在能力里面，他跟第三节很类似。所以我刚刚第三节我解释成在它是一种能力啊统治的意味，其实第四节应该是在补充这一点，它就在众水之上，那第四节变成在能力里面，好，它是应该是可以对比的。那下半节又讲亚威的声音在威严中，所以它都是在谈亚威的声音在哪里啊，在能力里，在威严里。那不管是能力也好，威严也好，其实都是在讲同一件事，就是他的大能，他的威严可畏。那这种情况应该也是第三节他的意思。接下来第五节，亚威的声音震破香柏树，而且亚威震碎黎巴嫩的香柏树。配合第四节来看，第五节它也可以来理解，因为一个声音能震破香柏树，表示那个力量非常的强， 它能够震碎。那香柏树我们知道它是很好的木头，那声音或者一般我们讲就是说如果配合刚刚讲的那个雷声来讲，我们知道如果有去过台湾阿里山，就会知道那个几千年的老树，它最终都会因为被雷打了就折断、燃烧或者倒塌死亡。所以一个在自然界当中的这种雷都能够把一棵大树给打断打死，更何况是亚威他所要施展的大能呢？所以这种雷声它是用声音来代表它的能力。那我们知道打雷会有大声音，所以你要让雷来把闪电把一棵大树打断打碎，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亚威的能力他用这个来表现啊，所以台湾的那个神木，那个我们所谓的那种松柏树，其实类似这个黎巴嫩这种类似这样香柏树，都是非常好、非常高、非常笔直的这种木材啊，但是呢，它都没办法抵抗住这个闪电的这种袭击。所以，大概从自然界当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点。诗人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赞叹亚威的能力、亚威的威严，他用声音来做一个描述的方的一个主题。这是诗人一个非常非常精妙的一种描述方式啊。第六节他说，他接下来他这个前面有个而且啊，而且他使他们跳跃如牛犊，使黎巴嫩和西连跳跃如野牛之子。野牛犊就野牛之子，所以因为在第五节谈到黎巴嫩那第六节他把它扩展成黎巴嫩和西连这两个部分，这两个地区，那这个他统称为他们，所以他使他们跳跃，所以亚威使黎巴嫩跟西连跳跃如牛犊，如野牛之子。这个表示亚威有这样的能力，或者亚威所做的，让这个黎巴嫩和西连他们像牛犊一样跳跃。如果你有去过牧场，你看过小牛很喜欢在那儿蹦跳啊，因为小牛很好动，出生之犊不畏虎啊，对什么都非常好奇啊，那对事情也很敏感，所以他常常会这样跳来跳去的。好，那谈到这一点呢，为什么他会跳呢？一般就是应该是受到惊吓了啊，应该是受到骚扰了，所以他会用跳跃来表现他的这种惧怕惶恐吧。那黎巴嫩和西连，这个是在以色列地的北方啊，它就也是接近像黑门山的那一带山地，所以在以色列的极北的这个列邦，因为黎巴嫩、西连这些列邦，它跳跃，它这种牛犊呢，它是一种用这个牛犊来代表这个国家，还有或者它当中的人民啊，我理解是这样子，所以表示这些人都蹦蹦跳跳的受到了惊吓，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大声音打下来，然后把这个香柏树一个大的闪电雷声一轰隆一响，把这个树都击碎了，肯定会让在身在其中的这些居民吓得魂不附体，在那里惶惶不知所措哈，那就像那样蹦跳一样，像牛犊一样，大概是这种情况。 第七节，他谈亚威的声音，这个和本翻译成使火焰分叉，那原文它是那个分叉，它是个动作，它是一个用斧头劈开，用斧头去砍劈啊，把它分开，所以把什么分开呢？把火焰分开，亚威的声音，然后劈开火焰。一般的解释就认为，那这样的一种分叉的火焰，它应该就在谈到闪电，因为我们知道闪电它就是那种分叉的形状样子，所以一般用这样子来，应该是用这种方式来描述闪电。结合刚刚的雷声，应该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那在这个地方来讲，我们认为这个大概是根据于民数记21章28节至35节那里的记载，那边有谈到就是有火焰出现在以两个王为代表的这个国度里面，一个就是西实本王西宏，一个是巴山王噩。巴山王噩是下半段的哈，他是表示就是说亚威的这种火焰呢，就亚威的这种能力就去灭了这个西实本王西宏跟巴山王噩这样的这一些列邦。那这个当然是透过以色列民他们在他们出埃及之后，然后入迦南所去做的，好，在这过程当中去做的，所以圣经上描述就有描述说有火焰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如果我们要结合雷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如果我们看它这里当中有雷声，有震动，有大声音，有火焰，以这样的一个内容呢，事实上是可以去联想到这个神在西乃山显现颁布律法的这个情况。这个是出现在这个经文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第19章的部分啊，所以19章的第16节到第18节这边就有谈到说，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角声甚大，营中百姓尽都发颤。那十八节的结尾他说，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所以有类似的这种自然界的这种景况。那我想这个大概也可能就是这个犹太拉比他们在塔勒木里面教导的一个原因，因为或许是根据这个同样的情况，因为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也就是后来所谓的五旬节的时候，所以因此他们大概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认为说这个地方是五旬节当时的一个描述与这个有关。那另外一个角度呢，我们从使徒行传二章那边也是五旬节的情况，那个地方也有谈到了有舌头如火焰分开落在个人头上这样的一个描述。那这个是在谈圣灵的一个浇灌，那这个也是五旬节，那似乎是有相符之处啊。那提出这一些资料可以供大家参考，也可以一起来交流。所以从这个第七节这个火焰分开或劈开火焰这一点，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接下来第八节，亚威的声音震动旷野，亚威震动加迪斯的旷野。 他都是在谈旷野，这边谈到震动，就刚刚讲到的西乃山的震动是跟这里有相类似情况。那谈到旷野这个地方，加迪斯是指以色列的南方的地区，所以谈到这样一个旷野是一个南边。那刚刚回顾前面第六节，那里黎巴嫩跟西连那边是指北边，所以呢意味着这个范围是由北至南都包括在内，都包括在内，所以表示亚威的这个声音呢是不受限制。那会用北方跟南方，它应该是以犹太人他们本身以色列地所能感受到的一个方位以及他们感受到的范围来讲的，并不是只限于这样的一个范围。因为如果从现在整个全球的角度来讲，范围是比较小的，并不是说全部，但是这个是当时从人的感知来讲已经是几乎就是天下的意思啊，就你能望远看都看不到的地方都发生这种情况，所以意味着是可以扩大解释成亚威的能力无远弗届啊。第九节，亚威的声音惊动母鹿落胎，树木也脱落尽光，凡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这一节的内容上呢，上半句的惊动母鹿落胎，这个母鹿有的学者有的翻译本就把母鹿呢改变子音，因为原文呢希伯来文是没有母音的啦，讲错了，改变母音就是他们是只有子音，那母音是按照他们所习惯的方式去阅读去读出来，那这个子音的组合同样也可以读作橡树，这是一般的 oak 和橡树。那橡树跟母鹿这个差距还蛮大的啊。那上面讲到是惊动母鹿落胎，那个惊动它有让它跳舞，让它扭曲，让它痛苦的这种意思啊，或者有害怕的意思，所以他就衍生出说让母鹿落胎，因为让他很惊恐，让他在那里蹦蹦跳跳的啊，惊扰到母鹿了，所以呢他就流产落胎，所以这个是一个意义的翻译。那如果翻译成橡树的话呢，一般就是说去把橡树去扭曲橡树或者扭转橡树啊。那为什么有的会采用橡树这种翻译呢？因为下半句讲到树木，那树木脱落尽光，所以或许就会认为说这个扭转橡树跟树木脱落尽光可以配合，因为树被扭转了嘛，橡树是很大的树嘛，它都这样可以被扭曲了，那树木它的可能树叶通通掉光了，这个也不无可能。那如果讲的是母鹿的话呢，也是可以接受，因为如果它在生活的森林里面树木的叶子都脱落掉了，那表示什么呢？一定表示有一个很大的这种巨大的能力在这当中爆发或者是爆炸哦。那谈到就是声音嘛，我们讲的声音，大声音，那就是按现在理解，那就是一种大爆炸，那一炸了就让整个树木通通脱落，那当然会让这个在这当中怀孕的母鹿啊，所有的这些生物啊，可能就是流产落胎可能都还是小事啊，有的可能就吓破胆了，所以 大概也是在谈到这样的一个亚威的声音，它的一个巨大的能力存在这当中啊。那接下来讲，凡在他殿中呢，都称说他的荣耀。这边他特别谈到，就是说，在他殿中的都称说他的荣耀。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一点呢？在那个树林里面，母鹿树林里面，那个不是，应该不是指亚威殿中啊。所以那一些被惊吓到的，或者就是树木都被扭曲脱落了，树叶都脱落了，这种意思是什么呢？应该就是表示他遭遇了这种灾祸。那这样的灾祸却让在亚威殿中的称说亚威的荣耀，那表示那样的灾祸是一种惩罚啦。那这种惩罚是因为他们衍生意思应该指这个是在比喻说这些行恶的遭灾祸，那恶者受报，受到报应，义者就是在亚威殿中的，当然就是拍手叫好，称说亚威的荣耀，因为亚威的能力彰显，刑罚这些应该受报应的这一些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上下的反差对比，所以他用这种方式，用动物、用植物来，应该是一种隐喻的说法啊，来谈到那些不在亚威殿中的，而在亚威殿外面的。他们因为不来亚威的殿中，不来敬拜亚威，不来归荣耀，归把亚威名字的荣耀归给亚威，他们不来，所以呢，他们就遭灾祸，受刑罚。这个是要从上下来看。第十节同样的意思哈，就更明显了，它是用洪水来，前面用声音，现在接下来用洪水。那洪水我们知道它也意味着一种毁灭、审判，带来死亡。那洪水泛滥之时，亚威坐着为王，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表示亚威掌握这一切，亚威命定，亚威让这些事情发生，亚威所做的施这个洪水来行审判毁灭。第十一节，当然这个审判毁灭那是针对不属于亚威的子民，也就是敌对者。那十一节就讲到，那亚威的子民是怎样呢？是亚威要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赐平安的福给他百姓。所以十跟十一正好是一个谈到一个反面跟正面的不同对象。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来思想，就是说整篇的内容看似就是很，他用声音，然后又用自然界的动物、植物，还有地理的环境来讲，似乎就是不是很明显。但是仔细来思想之后呢，我们可以知道它是以物喻人，以这些植物、动物，还有北边、南边这些地区的人，来比喻这些外邦不愿意归服亚威，不愿意将荣耀能力归给亚威的这些人。所以诗人他用这样的方式，真的是让我们有很多的思考空间，然后觉得他的这种描述，他的这种修辞方法造诣很高，但是事实上 又在最后他很明确的来表明了一个关键，亚威作者为王直到永远，并且亚威要赐力量赐平安的福给百姓，给他的百姓。因此凡读到这里的人就应该要想到说，你应该要趋吉避凶啊，你要知道去懂得得到亚威要赐给你的力量，赐给你的平安，那也就是要成为亚威的百姓。成为亚威的百姓也就是开头所讲的，你要将亚威当得的荣耀能力要归给亚威。那归给亚威又是代表什么意思？我们常讲我们去想，就是说所谓的给，按照旧约一般的说法，人给神是什么呢？按犹太人一般的这种规定，那就是你要献祭。所以一般的解释就是说你要献上神所喜悦的祭物。那按照旧约的献祭的条例，它会记载很多偏重在这种动物植物这些土产方面的献祭，这些物品啊。那但是我们又知道其实这所有的神所赐给人的这一些动植物也好，都是亚威的。那在这第二十九篇里面，他不谈说要把这个地上的这种物品归给亚威，没有，他反而是说要将荣耀和能力归给亚威。那又是什么意思呢？把荣耀归给亚威，其实我们根据新约的角度来讲，他应该讲的是最起码你从口嘴唇的果子，也就是你那些赞美的话、颂赞的话、歌唱的这种赞美。所以按照新约，诗章、颂词、灵歌、口唱，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赞美主亚威等等等等的，就是归荣耀，把亚威的名的荣耀归给他，这个也是献祭。我们亚威圣会一直强调，在新约的现今这个年代，我们依然需要献祭，只是我们对于献祭的这种方法，我们是按照使徒们按照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方法原则来施行，我们偏重在这方面。虽然现今没办法在圣殿里献祭，但我们可以在属灵的圣殿，也就是有圣灵内住的这个身体里面来献上属灵的祭物。一方面是嘴唇的果子，这种颂赞感谢的祭；一方面是捐书，那个捐书啊，财物供给上面的这种祭物。再来，保罗也讲说，也要将自己的身体来献上，当作活祭。这些都是现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要继续每天时刻都要奉献的祭物。不管我们在平日，或是在安息日，或是在节期的安息日里面，这都是必要的献祭。那这样的献祭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凭着信心献，神也必定会悦纳。我们也是守约的人，因为人跟神之间的约一定包含人要有所献，你没有献，你就不是守约的人，你就不是守亚威节期的人，你就不是守亚威律法的人。所以千万不要被误导了，不要误解了希伯来书那里讲说献祭 好像就属肉条例就废掉，献祭好像也废掉了，不。所以请各位有听到的人，你们如果你是初次听到的，那欢迎你去听我们另外一个系列，就是希伯来书的讲解，我们里面就有详细的来说明这些内容，也就是我们真正在新约时代继续要献属灵的祭物，它的本意也就是要在灵里，在真理里面，这才是真正敬拜父的方法。这样的人才是真正亚威的百姓，也就是第十一节这种蒙福的百姓。所以一位明白亚威的大能力，明白亚威他掌握一切，明白亚威他所喜好的来献上当给的祭，并且也明白亚威所厌恶的，而懂得去憎恶那些亚威厌恶的，不沾染那些罪恶世俗啊，也就是保持圣洁，也就是在圣洁的装饰、圣洁的光辉里，或者圣洁的庭院里来敬拜亚威。这个是现今我们每一位信徒仍然要持守的。我们亚威圣会之所以我们称作圣会，因为我们知道追求圣洁是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到的命令，主耶稣就这么教导我们说，你们要完全，因为你们的父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做父的儿子，天父的儿子，我们肯定要成为圣洁，我们这样才能敬拜父啊。你如果不圣洁，你怎么敬拜父？千万不要被误导了，说主耶稣圣洁了，我们可以支取他的圣洁，而我们自己如果做不到，也是可以赦免的，那等等等等的，然后就去不断的去忽略良心的控告，不断的用所谓律法废除了，耶稣成全替代了，耶稌的成果，耶稌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而我们人是永远做不到，等等这些话来麻痹自己，来迷惑自己，千万不要被误导了。我们要知道追求圣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的责任，当然我们必须在从罪恶当中离开的那个初期阶段，我们肯定是要靠主耶稣的宝血拯救遮盖，这个是毋庸置疑。但是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开心的开始之后呢，接下来的工作你不可以逃避自己的责任。我们要知道神的律法没有废除，神的律法我们要继续持守，该献的祭要献，该保守的圣洁要保守，该保持的洁净要保持啊，律法里头规定的洁净，不管是食物上、食衣住行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一些都是我们要去谨守，要去小心谨慎的。因为神是透过这个食衣住行方面的这种警戒，这种让我们保持圣洁来训练我们，让我们在各方面都要保持圣洁，是从我们的肉体上去要求，一直要求我们内在。所以我们不能光要求内在圣洁而肉体不注意圣洁，不注意就去沾染污秽，没有这个道理。因为书信里面也讲，愿你们灵魂体都全然成圣。所以灵魂体包含身体啊，所以你不能说你只有灵跟魂圣洁就好了，是要全然成圣包含身体。讲那么多，总而言之，问题就在很多基督教朋友认为律法废除，它有一个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一直认为说律法做不到，律法标准太高，我们感觉肉体很软弱无力， 没有错，如果靠肉体我们是做不到，但是我们就是强调我们要追求圣灵的充满，追求依靠圣灵所赐的大能大力，我们就能做得到，这是我们一直诉求强调的。因此我们的诉求很简单，我们的解决方法也很明确，也是很可行的，我们不是在空谈，所以有明确的标准，有明确的执行方法，并且有明确的成功经验，我们愿与每一位来分享，也愿大家能够多与我们交流，来一同来学习如何的来成为圣洁，成为神的子民百姓，来蒙神所赐的大福气。愿神赐福，愿神将这个赐兼爱信实给这个一切愿意来守他约的人，愿亚威与你们同在，阿们。